看见杀人的事情，这个伤天害理的事情是常常在发生。我们需要多多倚靠神，我们更加需要主的真光能够照耀。为着这个缘故，我就特别选了诗篇第36篇跟大家分享。我们集中的思想是在第9节，可是我想更重要的是我们一起把第3节到第9节我们一起来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一章圣经，好不好？兄弟，先开始从第3节，因为这里讲到一些人他们的对神的这个不敬，对神的不忠，他们作恶的情形。他口中的言语竟是罪孽诡诈，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大家有没有照我所知道有这个在，因为已经在你们电脑上的。好，那我读完这一章圣经。他在床上图谋罪孽，定义行不善之道，不真的恶事。然后第5节，耶和华啊，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找到了没有？有的，刚才约语堂已经弄出来了，所以我相信你们应当有。找到了。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啊，人民伸出你都救护。第7节他们必因你的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和你乐河的水。请大家一起读第9节。因为在你的闸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最后一句话是今天我们要必定要思想的，就是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定要见光。这一段圣经遥遥相对的是创世纪第1章第1节到第4节，或者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5节。因为在创世纪第1章是讲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在约翰福音第1章讲到太初有道。让我读这两处的圣经给大家听一听，温习你对圣经的了解，也温习你对圣经信息的这个感动。创世纪第1章第1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光是神创造的第一件事情。然后约翰福音第1章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这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哪里来的，哪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是为光，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真光，乃是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两处的圣经遥遥的相对，告诉我们诗篇36篇第9节，在主的光中我们可以看见光。很显然的，这一段圣经提醒我们第一件重要的事项，就是光是生命的源头。生命的来源是神创造的，但是生命的维系、生命的延续跟光分不开。植物是这样子，动物也是这样子，所有的生物都跟光分不开。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光没有创造之前，这个宇宙里面充满的是黑暗。这个黑暗一共有 五方面的这个很不幸的这个描写。黑暗是空虚，黑暗是混沌，黑暗是黑也是暗，黑暗是无光，黑暗没有生命。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二节就告诉我们，这是五方面呢，是黑暗所带来的问题。为什么圣经特别要指出黑暗带出来这么多的问题呢？因为在现在世界上的人还是很多生活在同样的黑暗里面。想一想，黑暗第一个问题就是空虚，空虚就是空空洞洞，没有意义，只有存在而没有作用，只有一个壳而没有内涵，这就是空虚。什么叫做混沌呢？混沌就是缺乏秩序，没有秩序，没有老也没有少，都混在一起了，也没有条理，也没有安排，没有秩序，这个是叫做混沌。当年在神学院在读希伯来文的时候，这几个字我永远记住，因为空虚混沌的希伯来文就是沃乎瓦沃乎，古灵精怪的一些字眼，沃乎瓦沃乎，古灵精怪，奇奇怪怪，因为黑暗就是这么奇怪的。黑暗就是邪，不正，不重，不忠。黑暗也就是邪恶。至于黑暗还有另外一个双生的这两个字眼，就是糊涂。不单是黑暗，还有糊涂，糊里糊涂。虽然郑板桥很喜欢说 这个难得糊涂，但是这个糊涂在创世之前的那个糊涂不一样，因为那个糊涂是乱糟糟的意识，没有头绪，没有方向，那一个糊涂实在是不应当有的。虽然我们中国人的哲理里面希望能够难得糊涂，因为有的事情是应当可以放过去，放人一马，难得糊涂，算了吧，不要计较。但是这个糊涂不是那个糊涂，这个糊涂是因为神叫我们能够割从其类，能够除去那里不清不楚的事情。第五个，关于这个空虚混沌的黑暗的里面所产生的，就是没有生命。当然无空虚跟没有生命是连在一起，只有形体，只有外体，而没有，只有形状，却没有内涵。这是许多虚假的事情所产生的问题。但感谢神，神的创造里面就把空虚冲破了，就也把混沌除去了，要破除了一切的黑暗，也使到各种奇瑞产生条理，也叫我们有活着的灵可以得着生命。所以不论是创世纪第一章或者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有神的再造，有神的创新，我们就不需要继续地活在空虚混沌，或者是在黑暗，或者是糊涂，甚至乎外壳的里面。因这几个原因，今天我们思想光呢，就很有意义。我们思想光，也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因为光冲破了空虚，光消除了混沌，光破除了黑暗，光处理了糊涂，光使到生命能够进入到人间。所以当你思想到光，就不难想到几个很重要的字，就是光明正大。要做神，一定不要鬼鬼祟祟，一定要光明正大。愿主在他自己教会里面提醒，光是这么重要一件事情，但是很多时候主的子儿女们呢，被我们周围周周的社会社的风气所影响，我们变成很多隐瞒的人，很多生活在黑暗里面的人，我们很怕别人知道我的隐私。其实没有人的隐私，我们可以永远活在里面。因此各位弟兄姐妹，有光就不怕任何的突破，有光就不怕任何的建立，有光就不怕任何的生命里面的启示，有光我们就不勇敢地往前走。除了光是生命的根源，是生命的源头，生命的联系，生命的维持之外，圣经刚才告诉我们，在主的光里面我们必得见光，因为主的光才是真的光。约翰福音特别指出，只有主的光才是真的光。为了了解这个真的光，这 里面有四个向度，我相信大家可以从诗篇第36篇第五节里面第六节里面看见这四个向度。什么向度？这里提醒我们，光的第一个向度是你的慈爱上及诸天，第二个向度是你的信实直到穹苍，第三个向度是你的公义好像高山，第四个向度是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这四个向度跟以弗所书第五章说神的慈爱的四个方向是完全一样的，因为那里说神的慈爱是长阔高深，长是广大无边上及诸天的长。虽然圣经在写的时候没有我们今天的科学家的了解，对这个太空的了解，对太空之外的太空的了解，但是圣经已经蒙神的启示，诗人已经知道神的慈爱上及诸天，不但是天，而是天外天，不但是一个太空，还有太空之外的太空，接着人造的卫星，接着 Hubble 这一个望远镜，我们现在开始了解圣经的真实，真实圣经的可信，因为当时的世人能够知道天外还有天是何等的长，何等的阔，阔是怎么样？你的信实直到穹苍，这是第二个向度。第一个向度是长到不可以了解，第二个长宽度呢，也是没有办法去衡量。神的信实直到穹苍，我去查查我的词典什么叫穹苍，结果我的词典里面就是没有穹苍这两个字。原来这个 firmament 这一个字呢，我们只有太空，只有现代的字眼，圣经那个时候没有用太空这个字。有多远？有人所能够了解的是不止61光年这么宽大。你知道一个光年，我们就只要一个光年，我们能够一生都没有办法旅行完一个光年这个距离，不要说10个光年，不要说1000个光年，更加不要说10000个光年，更加不要说10000年个光年，现在讲要61个光年，这么广大的宇宙，人类现在可以算得出来，看得见何等的宽大。神的信实就是这么伟大，这么宽大，有高，太空之高，有多高呢？这里说你的公义好像高山，回到人间看见喜马拉雅山很难爬得上去，这么高的山20000多尺。但是感谢主，神给我们看见他的慈爱是广大无边，他的信实直到穹苍，也告诉我们他的公义好像高山，这是在第六节里面。最后神的判断好像如同深渊，到底这个深渊有多深？科学家知道海的深度最深的也超过20000公尺，这么深的地方好难找到生物，但是也有生物，这么深的地方也有 细菌的存在。神的奇妙就是在这个伟大的宇宙里面，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探讨到其中万分之一的这个线索，神却叫我们因为相信他，我们了解主的光就是生命。这四个向度提醒我们，神的光就是这么奇妙。我们知道科学家多年来相信光是光线，一条一条的线，有长度，有它的宽度。但是后来这100年前，科学家又认为光是光波，波动，一波过一波。所以光线跟光波的科学家呢，就在争论，没有办法了解到底光是光线还是光波，以至于后来现在科学家他们发现了光既是光线也是光波，两者并存，就提醒我们神的慈爱在他的儿子的身上就是各样的，神的属性就是这么奇妙的。奇妙到什么程度呢？神的儿子是神子，同时是人子。神的儿子虽然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他就是人子也非人子。以前很多人说这个不可能，现在科学家已经证明这个绝对是可能。神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在人看来好像说不通，但是神就是这么奇妙的神，连光线人都不能够完全了解，何况神所造的光呢？因此弟兄姐妹，光不但是生命，光也是判断，光也是公义，神光也是信实，光也是慈爱。当你了解神的属性有这么多奇妙的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就不能不了解为什么耶稣特别着重，他很着重说你们就是光。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要是失了味还有什么用处呢？耶稣也在继续讲你们是世上的光，要照在人前，照在人间。但是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子，当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的时候，他提醒我们光要照在人间。可是当我们讲到光照在人间的时候，我们往往只讲到光的普通功用。什么叫做普通的功用呢？假如你看这一章的圣经，这里提醒我们光的普通功用在第7节。第7节这里说，神啊，你的慈爱何等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这里告诉我们普通的功能，光的普通光能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他的慈爱 的方面，叫人投靠在他翅膀之下。第二个功能是叫人知足，因为你殿里的肥甘，你必叫他们得着知足。第三，叫他们得着喜乐，因为 你必叫他们喝你乐和的水。福音可以带出来这三方面的满足，福音可以带出这三方面的好处。因此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免不了告诉弟兄姐妹，世人投靠在神翅膀的荫下是平安。耶稣说，我赐下平安，我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能给的。不错，我们应当告诉信耶稣有平安，心里得安，家人得安，国家也有安，都有平安。我们不能不忘记平安是从耶稣来的。然后福音也带出来我们与神对神的感恩，所以知足这两个字，说你他们因你殿里面的肥甘得以饱足。知足是今天社会上所忘记的两个很重要的字眼，因此感恩也很少人懂得怎么样感谢。但是信神的人，有福音的人，了解神的救恩的人，必定会过着感恩的生活。还有第三个，就是神给人有喜乐。神叫信他的人，不单是有平稳，有安定，不单是有知足，也要有快乐的人生。基督徒不应当常常挂着一个非常长的马面，而是应当有一个圆圆的脸孔，在世界上让人看见你的喜乐，因为喜乐是从心里面出来的。但是这些光的作用，我刚才说是一种普通的功能，是世上的光，世上的人可能了解也需要的。可是这些只是一种魂的光，魂的意思就是说它及到你的头脑，这方面影响到你的思想，也影响到你的生活。魂需要有平安，我们的思想需要有知足，我们的魂的生活也需要有喜乐。但是这个只是普通信徒往往了解的救恩的初阶，而没有灵里面的活动，没有灵的光，没有灵的鼓动，没有灵的震动，也没有灵的影响。所以虽然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带平安，我们带知足，我们带出喜乐到世上来，但是这些还只是普通的光，魂的光，我们没有主的光。要是你要了解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还有主的光，就是要有灵里面的光。那当然这个就是永生的光，永远的光，这个就是我们永恒的光。这个光是有主在其中。太多时候我们受了这社会上人文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影响，以至于我们用人文或者人民的投票来决定真理。很多时候大多数的人的决定并不是对的，很多时候我们误解了神的话语，必须要投票才能够决定真假。我们没有下功夫直接与神对话，我们的祷告的生活，我们的灵命的生活还是停留在魂的阶段，没有进到灵里面去。 以知道我们的生命与世人分开不了太多，就因为我们没有进到神的圣言、神的话语里面去。圣经告诉我们，诗篇119篇第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什么灯？脚前的光，是不是啊？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请我们一起说好不好？你的话是我脚前的路上的光。”诗篇119篇105节，还有诗篇119篇第130节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好吧，请我们说亮光。神的话是我们的决定，神的话是我们的方向，神是我们灵里面叫我们看见应当走的。未来我们有很多决志，有很多选择，我不知道你的选择是什么，你要投什么票，但愿你的选择、你的投票不只是思想，而是经过祷告，经过灵里面与神交通。正像当年的雅各在旷野里面，他能够看见神的天使从天上下来，也能够从天地上到天上去。就像耶稣，他每一次在重要决定之前，他清晨起来到旷野与神交通，那种是灵里面的交往，那种是一种深度的交通。假如你没有这一种灵里面与神的对话，可能你没有灵的光照。主叫我们要活在他真光当中，就能够说出真话，因为我们有真心彼此相待，我们不怕被别人批评，也不怕被别人稍微指点，我们最怕我们没有主的光在我里面。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你们的话是就是，是就什么？啊啊！”请大家大声一点，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一个有灵命的人不怕被别人指点，也不怕被别人指正。一个有灵命的人不做虚假的外表人，因为他有真光的照耀。神叫我们要做光明的子女，对不对？大家今天是不是在睡觉了？可以做光明的子女啊，因为那个是在以弗所书5章第8、第9节。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有光的照亮。我们去传福音，不是只是传我的本领，我们去传神的救恩、神的大能，不是科技的全能，更加不是新媒体的大能。当然我们可以使用科技，也可以使用新媒体，但是信息的内容是永生神给我们生命的改变，是我们在他灵里面的转变，是我们在世界上里面与世人不相同的原因。因为神的光在宇宙里面就可以改变世界上的一切，可以叫这人心可以转变过来，可以叫那些无神主义者了解他们讲的完全 不是应当相信的话语。我们也知道福音是告诉我们神掌管一切。最近我才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就是福音是神掌管每一方寸， Every little inch， 就是每一方寸都是属于神的。请问你口袋里面的金钱有多少是属于神的？啊，你说我奉献的就是属于神，其他的呢是属于我的？不对哦，你拿来做神福音的功用的时候是属于神的，就算在你家里面的金钱，你的空间都应当是属于神的。这样子的一种灵的关系才叫你懂得什么叫做过着一个有光有真光照耀的人生。你说我怎么能够经过这一个真光照耀的人生，怎么才有这个有灵的层面在我光的照耀里面呢？可能你的祷告里面要做一个很有胆量的祷告。什么叫做很有胆量的祷告呢？你就说，神啊，求你充满我，求你充满我也破碎我。怎么叫破碎我呢？叫我能够经历到你十字架上的功能。因为十字架就是把我的老我，像保罗说，钉死，与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当你的老我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就不鬼鬼祟祟的吞吞吐吐的讲话，你就愿意光明正大的说出你心里面蒙神感动你要说的话来。当然你要说鼓励的话，当然你要说慈爱的话，你要说出有恩典的话，但是更重要的，你要说出神要你所说的话来。你不怕得罪人，不在那里偷偷摸摸讲讲吞吞吐吐，而是说神对我有这样子恩典，我有这个感动，弟兄你不要再继续的活在你的老我里面。当年我在帮助宇宙光灯塔，灯塔是宇宙光的前身，我在帮助这个刘一林老师在做他的助理编辑的时候，我很欣赏他的这个文笔，更加欣赏他的大志。所以我常常说我很喜欢你的作，你写的这个结书，你的草书。特别他写上下的时候，他点三点，一二三，这个上字，下呢两点，下面一点就下。你看过这上下这两个字吧？我们不知道草书有这样子的上下两个字。你知道他告诉我什么？他说 Peter， 请你不要喂养我的老鸭当。他意思说你不要夸奖我，免得我活在我的老鸭当里面。是的，太多时候我们喂养我们的老鸭当，有些人就说些吞吞吐吐的讲话，隐隐约约的表示，其实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看不见光，没有灵的光，以至于我们没有生活出主的光明，我们不是光明的子女。愿主帮助我们，无论在传福音的时候，带领人的时候，真是 要活出灵里面的光。大概你们都知道，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一个 门徒是叫做腓力，对不对 ？Philip， 啊，腓力是一个大概很有这个头脑，一定是个 MBA 毕业的人，很有头脑。所以耶稣呢，在五饼二鱼之前，施行这个神迹之前，要问他：“哎 ，Philip， 怎么办？”他去计算一下子，他说要我们没有办法喂养这五千人。这是腓力，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居然有一批希腊人跑到腓力前面，给他来一个请求。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跑到腓力前面要有一个请求呢？就是因为他是很有思想，也很有哲理，也很能够有说服力的一个人。这一批也有哲理也有思想的希腊人来见腓力的时候，他们讲一句话，可能你都知道，这一句话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一节。这句话是什么？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一句要真光照耀的一句祷告，我们愿意见耶稣。我们不是只是希望能够看见你的学问，去看见你的才干，我们不是只是要看见你这一个人格，当然他们要看见这些，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愿意见耶稣。太多时候我们的恩赐太大了，影响到神的恩典。很多人只是有恩赐，非常大的恩赐，却没有恩典。当你有恩赐没有恩典的时候，你活不出恩膏来。所以在你的传福音的路上，你没有办法影响人看见耶稣，因为你的恩赐阻挡了你的恩主，因此你的工作就没有恩膏照耀。很可惜，太多人只追求恩赐，要得着恩典，却没有活出主的恩膏来。求主叫你不要做有一个过王，这个过王大概你知道是谁，因为他是一个高人一等的，他站出来就非常之 presentable， 非常之帅，也很有礼貌。他开始被选出来做国王的时候，他说我不配，我不配做国王。但是事实上他有一颗黑暗的心，他的心里面有点黑暗。这个人是谁啊？扫罗。扫罗的心不正，不正的时候，经过神使用一个很小的事情。什么叫做很小的事情呢？就是大卫去攻打这个哥利亚，用一颗石头把那个七尺多的高个子就打下来了。他们已经几个月不敢出去对话的，这样子一个事情把哥利亚打下来。所以当时的人民呢，欢迎大卫的时候，就临时做了一首歌：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怎么样？杀死万万。我想那个其实也没有夸大，也没有对他不起的，因为扫罗是杀死千千的人，但是大卫是一个比他还要更能干，他吃不了，他吃不消了。 他的心就发出黑暗出来。他妒忌心，他的杀人心，他就要杀死这个对他有恩，可以做可以医治他病的一个大卫。他屡次的要杀，要讨他的命，要他的命，因为他的心是黑暗。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神会接到任何的时候把你的心给他展露出来，但是我们可以求神的光照我们。我们可以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因为一个永生的道路里面是有亮光的，一个永生的人，他知道神要他做什么，要他说什么，也更加有永远的生命，能够照亮他一生。但愿主叫我们在短宣的时候，在我们教主日学里面，所以我们在团契当中过着光明的子女的生活，不但只是在魂的层面，我们给人平安，给人喜乐，给人知足，而是在灵里面，我们给有永远的盼望，叫人看见耶稣。过去两年，我们蒙神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机遇，搬回到旧金山。我们住在 Shelter Creek， 我在这里几十年，不知道有一个社区叫做 Shelter Creek。现在我才知道 Shelter Creek 原来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居宅区，我们居然能够住进去，因为有1300户的一个小小的社区。啊，我代表我的妻子呢，邀请大家，你们什么时候愿意来看看我们，你们可以来。为什么？当我们搬进去，我们发现那个地方的天气好像比别的旧金山的地方都要好。清晨一定有小鸟在歌唱，有太阳光照过来，非常好。因为以前我们在 Richmond 住了这几十年，常常早上就是大雾浓浓浓，把我们弄得很难过日子。还有夏天呢，你们都要我把我的风扇都给它收起来，因为不需要，我外面的大树遮住，我们都很凉快，也不需要要有这个风扇冷气。所以是冬暖夏凉的一个地方。可是当我们搬进去之后，就发现跟这个阳光有一点不太相符的，就是我们与人之间呢，这个打招呼，这一千多户的人好像路人，没有什么关系。我就想，我的妻子跟我们就想，我们要 do something about， 怎么做呢？我们开始就跟他们打招呼，开始打招呼的时候，其实就是等于对墙讲话。我们说 good morning， 看也看不见，或者早安，因为有些是华人。哎，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当你奉主的名多问安的时候，慢慢的有一些人回应了，有一些小姐呢就 morning， 继续走她的路。但是有一些老太太呢就开始说，你是讲广东话啊？ 但是有些俄国人呢，就还是不睬我们。感谢主，到最近呢，我们发现他们原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空虚的心，他们可以跟我们谈话，愿意打招呼，小朋友也跟我们一起呢，可以玩耍。我意思不是说我们有什么能耐，我也不知道将来神会怎么样带领在这一个地方，但是至少叫我们能够看见人眼中开始有亮光。There's a sparkling in some of the eyes. 我盼望你们彼此相交的时候，不要怕眼睛与眼睛的相对。我一直有的时候在外面跟你们握手的时候，我希望看见你们的眼睛，不要好走过去。我也盼望以后神能够在那地方带领一些人到他的面前，因为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个危险的时代。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要带领我们离开。但愿神叫我们在任何的场合都能够成为他光明的子女。不久之前，我看见一篇这个文章，中国作弊风蔓延。作弊风蔓延到什么地方？加州大学。他说，美国学生作弊的呢，大概平均是 2.6， 每一本一个学生有两个人被抓。但是国际学生，中国学生 11.8。Arizona 大学，美国人被抓的 1.8。Chinese 11.2。Georgia Tech， 好，有名的理工学院，美国学生被抓的 1.5， 中国学生是 11.2， 是被抓，大概还有很多很聪明的你抓不到的。Minnesota 大学美国人被抓的是 0.7， 但是 Chinese 5.8。我意思不是说我们做学生的不能够不聪明一点，但是聪明犯被聪明误。求主叫我们要了解到，这是黑色的社会，我们可以不必参加。当年我去探访 Berkeley 同学的时候，我曾经听过他们一批的广东学生，他们常常坐在一个 corner， 考试一来的时候分享他们的答案。这边是有一批的台湾学生也会如此，因为那些普通的班很大，600-700人的一班，所以当你挤在一个 corner， 谁管你？愿主帮助让我们知道这些黑色的社会影响到我们黑色的心灵，我们非得让神的真光照亮不可。而让神的真光照耀，除了礼拜天听牧师、听主日学教员给你的指导之外，就是你自己必定与神要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你直接的关系就是你对神的圣言、神的话语，你的追求不是成为一个看小说的看法，必定是你要下功夫，你肯背诵，你肯默想，你肯在神的话语里面分享你的心得。愿主赐福，叫你 成为一个光明的子女，行走在主的真光当中，让主的光中叫你见光。因为太多世上不是真光也在照耀，你的了解主的光是我们的源，生命之源，是一切光的源。主的光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要被主的光照耀，也要照在人间，让主的光接着你，接着我，反照在世界上。正像当年的摩西，他见过神之后，他的脸发光，叫人知道他见过神。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你是真光，你要照亮世界上一切的人，你也叫弟兄姐妹学习怎么样成为世上明光照耀，保守我们的心，叫我们不受黑暗的侵袭，叫我们能够保守我们的灵，不是没有光的灵，叫你保守我们的人生，不是受黑暗所侵蚀的人生。我们的祷告祈求感谢奉主圣名，阿们。
我们谢谢杨牧师给我们的信息跟分享。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在我们当中，如果有还不是基督徒不了解奉献意义的，当这个奉献袋传到你手中的时候，就请不要为难，可以把它传给下一位。现在让我们大家一起同心为今天的奉献献上祷告。